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顺祥。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IMD 今天发布2021年 IMD 世界人才排名报告，在64个受到评比的经济体，台湾排名第16名，较去年进步了4名，是近十年来最佳表现。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IMD 发布2021年 IMD 世界人才排名报告，台湾在64个受评比经济体中排名第16名，较去年进步4名。在亚洲地区，台湾排名保持第3名，仅次于香港的第11名、新加坡的第12名，优于第34名的韩国、第36名的中国大陆以及第39名的日本。国发会分析，这次评比中，台湾在投资与发展人才、吸引与留住人才以及人才准备度三大类指标排名均较去年进步，分别上升5名、4名及6名，显示台湾在 COVID-19 疫情冲击中积极维持劳动市场稳定，持续培育国内人才，并强化吸引海外人才的力道。此外，台湾医疗卫生体系实力良好，相关政策因应疫情及经济变动得宜，也是整体排名上升的关键因素。不过，台湾在妇女劳动参与率排名第42名，较去年退步2名，人才外流排第35名，对外籍技术人才吸引力也排名第38名。尽管后面这两项分别进步13名及9名，但都被列为弱势项目。国发会坦言，都还有进步空间。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林志美说：
我们部分工时的这种工作机会不多，是很多国家其实他们就是比较弹性的工时啊，所以那种部分工时的就是机会多，所以妇女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就是有多少都会去做一些的 part time 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大概都是以全时的居多啦。
另外，台湾在生活成本方面排名第49名，国发会认为主要是居住成本较为高昂，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排名也落到50名。国发会研判是今年 GDP 大幅成长，但公共教育支出却维持一定的支出，所以成绩下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国安局今天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中指出，中共规划散布争议的讯息，拉拢渗透分化，大外宣，对台军事威慑为四大对台认知工作的主轴，而国安局也已经成立专案任务加以防治。记者欧阳梦平报道。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9号邀请法务部、调查局、国安局等部会针对网军乱台及民嘴办案的国安危机进行专题报告。国安局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以裂解百姓信任、挑拨社会和谐、扰乱执政节奏及破坏友盟关系为四大目标，并规划散布征讯、拉拢渗透分化、大外宣及对台军事威慑四大对台认知作战工作主轴。国安局副局长陈进广说，
在散布征讯的部分，掌收政府施政负面的素材，借真实讯息辅以错误的解读，来刻意炒作，伺机制造官民的对立。接着是拉拢渗透分化方面，首先是锁定网红台青，进而延伸相关的群体，以及利用疫苗统战及会台的措施，吸引国人赴入伺机拉拢。
在大外宣部分，报告中指出，中共聚焦宣传说好中国故事，抢占国际话语权，伺机打压我国际参与空间，并向外散布争议讯息，分化台湾与国际友盟的关系，同时采取常态化军机舰扰台行动，对外军在区域联演举行针对性军演，并透过陆媒及陆自媒体协同性操作手法，扩大渲染演训动态，以恫吓台湾民众。另外，为了防范中共对台进行认知作战，国安局也已经针对年底的四大公投以及明年九合一选举成立专案任务，事先部署防治中共及境外势力的干扰。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营造更友善的生养环境，劳动部提出性别工作平等法的修法，将产检假从5天提高到7天。不过立委跟民间团体今天呼吁，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产妇的配偶也应该享有对应的7天陪产检假，才能够破除职场的怀孕歧视。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少子化已是严重的国安危机，为了打造友善生养环境催生，行政院今年7月1号起上路的育儿新制，将产检补助从10次提高到14次。劳动部也提出性别工作平等法修法，将产检假从5天提高到7天，配偶陪产检假仍然是0天。对此，民进党立委范云与妇女团体、性别团体与家长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性工法修法要确实，不要修半套。育有两个孩子的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理事长陈淑婷现身说法，指出自己二宝孕期产检，因为先生无法请假，必须自己带着大宝坐车产检。他认为生育是一个家庭的大事，现代男性不是不愿意负担，而是被排除在外，民间团体才会提出以更全面的生产准备假来涵括现在的产检假，希望政府大刀阔斧，让配偶也能完整参与产前产后的准备。
那我觉得我们孕妇的配偶其实也必须要了解胎儿的成长状况，配偶的身心健康变化，他其实也很想做到这些，可是劳动部可能觉得说，哎，你请特休啊，请无薪事假就可以了。我们的爸爸也很负责任，他们会很希望可以把这些假留到宝宝出生后来照顾宝宝，照顾配偶，所以他反而会错过妈妈在诊间这些需要伴侣支持的重要时候。那长期以来，这样子怀孕生产的压力其实全部都压在女性身上，可是不是台湾的男性不愿意负担，而是台湾的男性是被排除在外的。
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李玄平也表示，生养从不是只有女人的事，更不是只有异性恋家庭的事，同志家庭需要漫长的人工生殖计划，配偶能够陪伴在旁，并使用国家政策所提供的假期，将是相当重要的关键。立委范云指出，让配偶相对应也有7天陪产检假是当务之急。既然行政院已愿意用少子女化的经费补助孕产妇多2天的产检假薪资，就应该性别平等，也同样补助配偶享有2天的有薪陪产检假，甚至配套修法将产检假、陪产检假升级为生产准备假。范云说，目前劳动部与众多立委所提的修法版本无法达成共识，还有待朝野协商，他期盼行政部门正视民众的真正需求，让双亲一起生产准备，才能建立真正的友善生养环境，促进生育。中广电台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劳动部今天回应表示，现行受雇者如果需要陪伴配偶产检等事实需要，可以请家庭照顾假或者是特别休假等方式来处理。房价持续的飞涨，五都都表示要实施或者是延役囤房税。台经院的学者今天表示，房价是否全面松动，关键要看地方政府如何设计囤房税的制度，包括了囤房的定义、税基等等。不过因为资势体大，牵连甚广，加上有台北市在2014年大幅调整税基引发争议的经验在前，学者认为这次五都各自要推囤房税，力道可能不会太大。请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房贷低利环境持续，市场资金充沛，加上近期半导体厂扩厂及建厂都持续为房市加温，而房价飞涨引发居住正义讨论。除了台北市已实施囤房税以外，其他五都也都各自表态实施或延役囤房税，盼能压抑房价涨势。台经院研究员刘佩珍9号受访表示，各都可能祭出差别囤房税率，但应要考量城乡及县市差距、房屋情形，全国难有统一的标准，且囤房税涉及囤房定义、税率及税基，可能影响到单一房屋持有者及租屋族，加上台北市的经验在前，评估五都的囤房税力道可能不会太大。他说，
一直认为说这个税基可能会是调幅比较大， 可能还是走比较渐进式缓和式的会比较适合。其实在2014年，其实台北市也有一次大幅的去调整房屋的标准单价，那其实那时候就有引发比较大的一些争议，所以可能在目前更现实，在提高房屋适用的标准单价，可能也不会一次性的就是达到跟现在市价是这样的。
刘佩珍认为，未来即便政策有所调整，顶多对部分地区的房市涨幅会有一些压抑效果，但整体房市的景气上扬趋势不会改变。至于囤房税一出，房东可能将税金转嫁给租屋族，刘佩珍表示，确实不排除会有此情况，中央及地方政府也可思考以租金减免补贴来减轻租屋族的负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房仲业者徐嘉欣也表示，只要区域的租屋市场需求比较大，房东就有可能将税负转嫁给房客。而另一位房仲业者叶国华建议，必须要寄出配套，避免无壳瓜牛族先受其害。美国众议院8号通过立法，以关切、强迫、劳动为理由，禁止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商品进口。这是在华府持续反对北京对待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方式之际，获得压倒性支持的三项措施之一。众院是以428-1的票数力挺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这项法案还需要取得众议院的通过，并且交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才能够成为法律。这项有关维吾尔的措施推定，所有来自新疆的货物都是产自强迫劳动力。由民主党主导的众院8号并且以大幅的差距通过另外两项有关中国的措施，其中包括是以428-0通过一项决议，表示国际奥会 IOC 与中国政府合作违反了他们自己的人权承诺。此外，众院也以427-1支持一项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其他宗教成员及少数族裔群体所犯下的持续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行的决议，并呼吁在联合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拜登对大型民营雇主的一项接种疫苗是否进行筛检的强制令，美国参议院8号表决通过，推翻这项命令。这项措施是以52-48票数通过，获得参议院全数50位共和党议员以及2名中间派的民主党人的支持。表决结果将提交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预料将会遭遇到强大阻力，拜登也威胁要否决。根据拜登的计划，员工数超过100的企业明年的元月4号开始必须要求员工免疫接种，或者是每个星期要进行检测。反对拜登做法的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布劳恩说，如果两者都拒绝，就威胁他们的工作，这是政府的高压手段。身为支持共和党人的2位民主党议员之一，曼青在表决之后说，应该是鼓励员工接种疫苗，而不是惩罚。最后看到是总部位在纽约的投资银行，也就是杰富瑞集团8号表示，由于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病例激增，再度要求员工居家上班，引发对银行重返到往常的营运以及其他银行是否跟进的质疑。美国银行界在鼓励员工重回到办公室上，向来比其他行业更为坚定跟自信，但是因为 Omicron 变异株快速传播，使得这些计划面临到重新的审视。杰富瑞表示，除了要求员工居家工作，他们也将要取消客户的群聚或者是几乎所有旅行。这项宣布引发了其他银行是否跟进的臆测。位在曼哈顿中城的杰富瑞是在10月把员工召回到办公室，这家银行已经强烈感受到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以上新闻由张炫翔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张厚台医师。接种 COVID-19 疫苗可以预防感染，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 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无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都要戴好口罩，正确洗手，持续配合防疫，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有政府，请安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疾管署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外媒先前报道，华府正在考虑同意将我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八号首次对此做出了回应，他表示美方仍然持续评估更名案，没有透露可能定案的时间点。外交部今天对此回应表示，此案正在持续推动，台美也在密切沟通联系，但目前不便说明具体进展。另一方面，外交部宣布将响应美国政府号召，捐赠$1,000,000给公益媒体国际基金，以协助反制假讯息，支持独立公益媒体，并提升全球民主韧性。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表示，持续评估台湾驻美代表处更名的要求。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徐又典指出，正持续与美方沟通，但不便透露细节。他说，
我们其实跟美方在有关于驻美代表处的更名案，在过去一阵子以来持续的密切沟通以及联系，相关的细节其实按照台美的这个交往惯例，我们可能不便在这边对外做太多的说明，但是跟各位保证，外交部持续的在就这个案子来推动，那到时候有相关的进展一定会再跟各位媒体朋友做说明跟报告。
近来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官员不断关切台海情势，重申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重要性。徐又典指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各层级官员都一再强调对台支持坚若磐石，并以实际行动力挺。我政府也会坚定不移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捍卫国民生命财产、自由民主生活方式，同时与美国、区域间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稳定，为印太地区长远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此外，美国在民主峰会架构下邀请各国优先考量捐助公益媒体国际基金，以协助独立公益媒体度过疫情后的严峻生存危机。外交部表示，我国政府响应美国号召，决定从明年开始以3年为期对该基金捐赠$1,000,000。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蔡英文总统今天上午接见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暨再生能源产业高级代表。总统表示，政府致力发展绿能，以因应半导体产业的绿能需求。自2016年以来，台湾的光电及风电产业都有不错的进展，政府将持续完善电网的稳定，要建构出更具有弹性及韧性的电网系统。记者欧阳梦平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在接见时致辞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产值预估将突破新台币4兆元，创下新高。如果要维持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领先的地位，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展绿能，以因应半导体产业的绿电需求。他并指出，自2016年以来，在业界领袖与政府共同努力下，台湾的光电及风电产业都有不错的进展。经济部也在去年建制完成绿电交易平台，加速媒合民间的绿电供需。之后，经济部也会盘点可发展光电的区域，朝向2025年20吉瓦瓦的设置目标迈进。他说，
离岸风电的第三阶段的选上机国产化的规则呢，已经公告完毕。我们预计在2026年到2031年每年释出 1.5 个吉瓦瓦。另外呢，因应再生能源加入供电的行列哦，台电也规划在2025年透过自建跟民间的采购完成储能设置1000个 兆瓦以上的目标。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完善电网的稳定，建构出更具弹性及韧性的电网系统。他也重申，能源转型是政府非常重要也极具挑战性的政策目标，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规划、清楚的路径。他要拜托大家一起努力，给政府更多支持，为台湾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打下稳健的基础。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的影像创作者黄明川今年获选为国家文艺奖的美术类得主，评审肯定他吹响了国内独立制片的号角，在影像创作的议题上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及独特观点，也持续探索及开拓他的影像影响力，对国内当代艺术文学观念传播具有贡献。黄明川在接受央广访问的时候表示，这次获奖其实是凸显他始终维持独立人格的精神，特别是在当今影像化的时代，如何保有独立的观点、独特的田野、独特逻辑更为重要。央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在国内艺术界，黄明川是很特别的存在，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联想到独立制片，想到走在与主流截然不同相反道路上的身影，而且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即使60几岁的年纪还被冠上愤青称号，也是毫不违和。对于自己成为今年国家文艺奖得主，黄明川在个人脸书上特别写道，感谢视觉艺术界朋友们的支持，内心激荡不平。黄明川接受央广访问时笑说，相较之下，视觉艺术界对他的接受度比电影圈接受他要宽容许多，但这也显示作为一个独立制片，他拥有一个很可贵属于自己的田地，这正好也是当代视觉艺术的本质，不和人相通，甚至会推翻自己以前的作品。这样内化的本质，在音乐、戏剧或是电影领域很少见，只有在当代艺术界会发生。这或许也是他获选国家文艺奖美术类得主的原因。另外，他常年拍摄许多国内艺术家纪录片，应该也是获奖因素之一。身为影像创作者，面对台湾社会的变化，黄明川在每一次的作品中总是另辟蹊径，提出独特而深刻的观察视角。他说，台湾已经是完全开放社会，和90年代刚解严时候的状态完全不同，内部争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他才会选择从更大的世界回看台湾问题。就如同他的最新纪录电影《波涛最深处》，他将国外女性与国内女性的故事摆在一起，所有女性的处境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昭然若揭。黄明川也特别强调独立制片精神的意义。他说，过去台湾只有他一个人做独立制片，只有他一个人在拍艺术家，现在满街都是，但关键在于你保有什么思想深度来观看这个社会。他说，32年前他以独立制片方式花了10年时间完成《西部来的人》，这是一部台湾最早以泰雅族语探讨原住民处境的作品，但一直到现在从未有人问过他，你独立制片的精神在哪里。他强调，真正的独立制片并不是指没有大公司大片场支持拍片，而是你有没有独立人格，能够有独立观点并大胆说出来。黄明川说，
独立人格，然后独立观点，然后独特田野，独特逻辑，这个很重要。你之所以独立制片，是你有意见啊，你不跟主流走在一起，不想被羁绊啊，不想被套住你的脖子，然后你有话要讲，而且讲得很大胆啊，愿意把它讲出来。你没有独立人格，你只是一般的导演而已。我都用这4个字来砥砺自己了。
黄明川举他2014年在嘉义创设的国际艺术纪录片影展为例，该影展与其他国内主流影展截然不同，影片也几乎完全没有交集，这样非主流的影展却受到很多人关注，独特的美学观点正好体现了唯有深刻的思考才会很清楚方向在哪里，该往哪里走。黄明川说，国内几个主流影展都长一样，片子大多重复，因为都是同一种逻辑，没有真正展现台湾所谓的多元价值。黄明川主张应该长时间专注在某个领域中，拍出来的作品才会够深刻。《波涛最深处》纪录电影就是他花了8年时间研究而有的作品，才会产生绝无仅有的力量。也许议题负担重，但因为负担重，观众就会来自各方，就会很丰富。在影像化的当代，一个与主流截然不同的影像创作者黄明川获颁国家文艺奖，也正好是一个提醒，我们的影像创作可以带给社会什么样更深刻、更敏锐的关怀社会视角。中国媒体张超伦北朝报道。
因应网络时代的来临，中华邮政预计在明年的元旦要正式推出数位存款账户，届时民众不仅在网络上就可以开户，开户之后也可以直接在网络上存提款或者是转账，不用再跑时间去邮局，也省去了临柜排队等候之苦。 而且只要在6月20号之前开户，还可以享受年利率 0.8% 的早鸟优惠。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邮政储金汇兑法规定，每一人或每一团体仅得开立一户。尽管如此，中华邮政迄今开户数已达2800万，超过全国总人口。金融卡也发行了1600万张 ，Visa 金融卡则超过460万张，傲居全台金融机构之冠。不仅如此，就连30岁以下的年轻人，开户比例也占全国总人口的30%。不过为了迎接数位时代的年轻浪潮，中华邮政预计明年元旦起推出活期数位存款账户，而且只要在6月20号前开户，都可享受年利率 0.8% 的早鸟优惠。中华邮政公司发言人郭纯阳说，
所以中华邮政的数位存款账户会在111年的1月1号正式推出。那开始第一阶段的时候，是以20岁以上还没有开户的年轻人为我们最重要的诉求对象。那将来会逐步开放到2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而且一开始我们为了鼓励在网络上开户，所以刚开办的时候在15万以内，我们是用优惠存款年利率 0.8% 来回馈给客户。优惠期间到111年的6月20号为止，所以早鸟价有特别的优惠。
中华邮政储汇处长陈栋梁进一步说明，开设数位存款账户，只要前往邮政官网点选开户网页并登入后，再将身份证及健保卡或驾照资料上传，各地邮局就会自动进行 OCR 检视。陈栋梁说
：“OCR 就是光学文字辨识，就是我们透过光学文字辨识，就可以把他身份证里面的姓名啦、出生年月日啦、相关资料都可以转到网页来，他就不用输入，方便他不用输入，而且比较不会错。那转完之后，他只要再填他的 email 啦、手机啦，填完送出，这样就结束了。那我们大概在隔天就会审核资料，最快隔天就可以完成开户。
陈栋梁指出，开户后即可获得一张卡，可同时存提款、搭车及消费，也可透过 APP 转账存款，甚至缴费税，还可绑定电子支付。但是由于初期锁定学生客群，因此开户限额新台币15万元。若想将实体账户转为数位账户，则限定户头余额5万元以下，方可上网取消原有账户后转成数位账户。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继续来关心 COVID-19 的疫情，变种病毒株 Omicron 在国际流行，欧洲疫情再次的升温。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行政院会当中表示，本土疫情稳定，但是境外移入的病例有增加的趋势，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和相关部会持续严守边境，落实入境检疫，以及加强提升疫苗涵盖率，守护国人的健康。苏贞昌表示，目前国内还有大约900万剂的疫苗可供国人施打，请还没有打疫苗或者已经可以打第二剂的民众尽快施打疫苗，完成2剂疫苗的接种。苏奎表示，医疗机构开放夜间施打的时段，也已经增加施打站及可行性，扩大了设置接种站，呼吁民众踊跃地打疫苗，保护自己，也为防疫贡献一己之力。再来看到南韩疫情再度的升温，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的通报，截至今天凌晨0点，境内新增了7102例的确诊，已经连续2天单日确诊超过了7000例。在确诊者最集中的首尔市，居家治疗人数已经达到10000例。因为确诊人数的快速增加，为了确保医疗资源充足，韩国防疫当局日前宣布以居家治疗为原则，症状恶化的时候才会转到专门医院或者是生活治疗中心。此外，南韩确认感染新型变种的 Omicron 人数已经增加了22例，来到了60例。新增案例包括了6例来自南非、莫桑比克、伊索比亚的境外移入案，以及16例的本土案例。 而在全球加紧防范 COVID-19 新型变异株的当下，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爆发了 A 型流感的疫情。州首府里约热内卢市的卫生局表示，过去四周已经通报了23000例的病例。专家也指出，当地的疫情正朝向大流行发展。位于南半球的巴西目前正处于夏季。里约热内卢州卫生厅指出， A 型流感病毒通常会在冬季传播，现在突然爆发疫情，也使得过去四周首府地区的患者对急诊室的需求增加了400%以上。十二 TN News 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